Yeah.谢谢今天的智慧，他今天所选择的诗歌，他所很能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想每个人我们都是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也在想，因为其实我想最近这段时间，我想每个人的心都被这个目前在国内这些事情所受到影响。然后昨天我们也发现，在这个非洲那边还有蝗灾，好像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的动荡。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就像刚刚所唱的歌一样，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他是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有与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坚定我们对他的信靠，那是一个信的观念。所以我们讲信仰，信仰其实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信，我们信不信得过神。那这个信的根基在哪里？信的根基在于我们要知道他。我想几个礼拜或者甚至几个月前吧，我在这边曾经分享过，在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其实是一卷非常很内涵很深的一卷书，因为里面讲到教会，讲到我们是一群新人，这个新人是不仅仅是我们各自是一个新造的人，同时我们是一个新的人种。那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一部分。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神他的计划，神的救赎的计划。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子用他的救赎、他的救恩来一步一步的让他的计划能够得以实现。而我们是在这整个的计划当中的一些这个 components， 我们怎么样在他的计划当中最终能够达到神在这个整个世界、在整个全人类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这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那个地方，他讲说，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曾经讲过，真知道他，我们常常对神的认识停在这个地方，停在我们在圣经当中对神的一些描述，神的属性，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但是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些知识，这些 knowledge 并没有造成我们在生命上面能够亲身的去经历它，以至于我们在我们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仍然是试图靠着自己的理解、自己的逻辑，或者甚至于自己一些想法来试图去认识神。但是我常常有时候开玩笑，我说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完完全全你知道神在做什么，那你就是神，那我们就不用去试图去认识他了，你就是神。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神的心意我们是不能完全了解的，但是我们愿意从神的话语当中，还有我们自己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多多的认识他。所以他继续在讲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召我们来是为我们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盼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基业，我们就是他的基业，我们这些基业在他里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他里面用了好几个那种不可知的那种 quantitized 的字眼，何等。十八节他讲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知道，就好像圣经也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想到的是眼前的，是我们想到的，我所要的。那我刚刚在下面我也在想，在我的过去的这一生，我的前半生，我发现所有我在我的前半生当中我自己欢呼高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的那些事情，事后想想不见得都是我的人生高点，反而是我在那里专心祈求仰望等候神的时候，在那些时间点都是我的低点，然后我从低点慢慢走到高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凭借着我们目前眼睛所看到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事情来去认识神，我们只能够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这是一个信的观念。那我最近常常跟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常常会有一些联络，然后他们有很多人也会问一些问题，为什么会神会这样子，甚至于他们因为在真的就好像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他们的信仰正在受到其他没有不信神的人的挑战。那些不信神的人说，你的信仰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他为什么不管？他为什么会任凭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他们也无语。事实上当他问我的时候，我也无语。但是唯一的不同点是在于，我相信这些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唯一所有的，我们唯一跟众人所不同的是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的就是说，神为什么会掌权，神怎么来掌的权。他说耶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看到之前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我其实在之前我曾经在讲过那一篇到一篇信息，那篇信息我说讲说基督徒的前世今生。我们常讲前世今生，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从我们的前世在基督耶稣里面死了，钉死在十字架里面，然后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有了我们的今生。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的时候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前世跟今生，你就可以看到他在我们这当中他所显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从一个无指望的人，拼命的拼搏，为了今生拼搏的人，然后我们为对将来，我们对于我们的明天蛮有盼望。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和睦，唯有他对我们的和睦，我们才能那个。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说实话，以弗所书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是合而为一，它是一个让我们合一的一个观念。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合一，但是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合？我们为什么不那么容易合一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私的想法，我们都希望别人听我的，我们都希望对于别人、对于未来的事情、对于我们不能掌控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掌控。或者甚至于到最低点，我希望在任何的事情当中我有发言权。所以我常常自己在想的有两个字是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当然不是说隔绝，让我们跟神的恩典没有一个距离。一个是我们的 entitlement， 我们每一个人都 entitled， 我们都认为我所得到的，我所要的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我们所要的所想的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就说神你不公平，神你不在那里。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是 resentment， 我们常常对很多我们周遭的事情，我们是怨恨的，我们是埋怨的，我们带着很多的埋怨。甚至有时候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都会讲说，为什么你把这个人给我，为什么我要去面对这些东西，这些。但是话说回来，所有的这一切神都是用来造就我们的。我们跟神之间在过去我们是没有一个和睦的。那我们就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所以我们就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念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以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受割礼这名是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一下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把今天的信息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按着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逐字逐节逐章的来读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有心意的，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在你自己的全能你的全知的计划当中，我们一步一步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的。谢谢你把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还是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让我们听的人跟讲的都一起同得益处。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啊，请坐。所以十一节他一开始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那我们看到，我想我在这边经常是这样子哈，如果看到连接词，所以我们就要回头看他为什么要讲所以。既然有个所以，他一定有个因为，那因为在哪里？那肯定在前面，所以我们就回头看一下前面他的这个因为是什么。他说在这个以弗所书第2章第8到第10节，就前面那一部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说你们得救，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刚刚讲了以弗所书第2章是讲到神在他的用他的救赎计划让我们 能够成就他整个的 对人类的一个计划。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得救的，也是因着信，我们是用信心来回应他的恩典。然后他讲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神了，然后或者说我接受神了，但是神一直在等我们，是他在等候我们回头，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寻求他。有很多人在世界上是寻找一个宗教，寻找一个心灵的依靠，但是他并不真实认识神。所以他说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神给我们的，白白得来的，而且是我们不配的。同时呢，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出于行为，记不记得在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好人进天国，对不对？坏人进地狱。那好人怎么定义？他行好事，他遵行规矩，他怎么样怎么样，各种各种的行为的标准。所以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说你们基督徒的行为并不怎么样。我说我承认，我说我承认，实际上来讲，我们的好行为是因着神的救恩，让我们因着救恩有这样子的感，这样子这个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所以我才能够去有一个好行为出来，并不是我努力去做的。很多其他的宗教用恐惧的方式，用你的下一辈子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方式让你去做好事，那个方式其实还不错。但是话说来，我们并不是在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重点是我们认识神。所以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然后呢，免得有人自夸，表示如果有人因着行为而得到救恩的话，他是会自夸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是所谓的那个自律慎言的那种人。当你自律慎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点点自夸，甚至于你不自夸别人都会夸你，就想说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这个自律的人，你准时啊，你样样东西你谨慎自守，你东西规制的非常整齐，然后你上班一点都不苟不苟且啊，别人讲你真是了不起，你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但是隐隐约约我们心里会觉得 I'm doing pretty good。然后甚至于在某种程度，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就会想把你的好做到更好，你希望从 good to great， 你想从 A 到 A plus， 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原是，但是后面讲什么？免得有人自夸。然后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是行善？行善不是造桥铺路赈灾， 他说就是什么？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圣经里面的善是跟神相关的，所以行善是行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神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是预备叫我们做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些例子，有很多人，比方说摩西，他在他的早期，他的第一个40年里面，他在皇宫中长大，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呢，他出来，他为了他自己的百姓，看到他的百姓被埃及人欺负，他就替天行道，杀了埃及人，然后自己成为逃犯，到了米甸牧羊40年，40年当中，他只讲洋话。所以当神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笨口拙舌的，因为他只会讲洋话，所以不讲人话了。但是神那个时候才去用他。所以我们每人的每一个我们的人的一生，其实我想你们自己此时此刻也可以回想一下，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他有他的计划，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美好的一个创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精心雕琢出来的一个结果。他可能每一刀都会很痛，他可能每一个凿都会很疼，但是到最后有一天我们发现，哦，我竟然是这样子一个被神可以使用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他讲到是说什么，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纪念什么？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从前，他这里就开始讲到前面跟今天，所以第二章里面有很多的前后之前现在的一些对照。他说你们从前是按肉体是外邦人。什么是叫做按肉体是外邦人？他说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也就是没有受割礼，就是在肉体上被称为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神对以色列的 人的拣选，是他的约立在了他们的肉体上面，让他们行了割礼，而他们也因为他们有割礼，他们就自己跟把自己区分于跟外邦人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他这边就回到这边来讲，他说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谁称他们？他说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中间这一段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叙述文，对不对？他说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也就是这些称为受割礼的人，他们是凭着人手在身上行了割礼之后，他才是一个受割礼之人。但是前面他讲说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去人所起的，我们把这个中间拿掉的话，你就可以看得更顺一点。他说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当他们讲说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是野蛮人，对他们而言是不配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 要经过一个地方，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对撒玛利亚人，他们还不是外邦人，他们只是一半一半，他们是有点混种，然后以色列人都不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然后外邦人是什么？当有一个外邦妇人来求耶稣救他的女儿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好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所以他们对于外邦人是鄙视的，而且鄙视到极点的。其实我想以前有一次跟一个老外在开玩笑，他在讲，他说我们美国人，我们没有歧视你们中国人。我说你可以这么说，我说但是歧视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我说我们中国人自己本身就歧视自己人，南方跟北方是彼此看不上的，都市人跟乡下人是看不上的。我刚到这个中国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到中国来了，他讲你得台巴子啊，这台巴子啊，然后呢，然后又叫这个，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会去 differentiate， 然后是各自按站在自己的优势当中去看别人。所以以色列人在他的优势当中，他什么优势？他是在肉凭手人手在肉身上被称为受割礼的人，他认为他是高于别人。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段，其实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是在他的肉身上面，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是高人一等的。所以他说是称为没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贱人几乎是这个样子，是你们这群像狗一样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是确确实实因着这个关系，他们两个两下是不相合的。然后呢，被称为受割礼之人，所以称受割礼之人是看不起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呢，他说那个时候还在讲前面，那时怎么样呢？他说你们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老先生，他叫西面，他说这个人是素常盼望那救赎者来到的。所以对以色列人而言，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救赎者。所以很多人他们是日夜盼望着的。当他接过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让仆人安然离去，因为我已经亲眼看到你的救赎者来到。所以对他而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就是一副他看到了救赎者的来到，他说你可以安然释放仆人离去。所以与基督无关，外邦人与基督是无关的，那表示什么？对以色列人那是切切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跟我们是不同国家的，我们跟你不相同属，我们不在一个国度当中，我们说不上话的。然后什么？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所应许的诸约上，我们今天不去仔细看那个，以神对亚伯拉罕有没有立过约？有立过约，对不对？他还从那个有一道火从这个被 切开两半的鸽子中间走过，所以他是他立约的记号。他说他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他也说我要把我的应许之地，就是现在赫人亚摩利人他们所居住的地给你去居住。然后他也跟摩西立约，然后他也跟大卫立约。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有许许多多跟神立约的这样的记录，而这些东西也是他们认为他们不同于外邦人的一个条件。他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跟你没啥关系，你一边站着去。所以呢，然后呢，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然后没有神。我就在想到我们在这两天在跟国内一些人联系的时候，有人也确确实实跟我讲，他说我不管当初我是怎么样被神寻找的，但是我现在很感谢神，我是有神的人，我是有盼望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活在那种没有盼望当中的日子，没有盼望的日子是很可怕的。有人给我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有意思。一个做无期徒刑监牢的人，他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他对他而言，他里面任所欲为。但是一个人是有期徒刑，他可能会因为他是有期，他可以算馒头，他可以说我还有十天，我还有10个月，我还有多少时间。我们他是可以有一个盼望的。所以盼望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人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天其实都是活在盼望跟信心当中的，只是我们没有去感觉到。他说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记得在圣经也在讲到，他说如果我们这个信主的人若只在今生有主的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表示说我们就是活在指望当中的。如果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都不是，没有人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我好可怜啊，我跟这一切都无关的。然后呢，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就是他现在还在第十三节是一个转捩点。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他这里面讲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他讲到说远离的跟亲近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讲的好像是个关系上的， 一方面是讲到关系上，但是这个关系怎么来的呢？是根据他们跟神的距离。在以色列，在会幕的里面，大家知道有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然后有圣所，圣所的外面有外院，对不对？外院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是有犹太人可以在，在外面是什么？在外面是妇女院，然后在外面一道墙之外在什么？那才叫外邦人院。所以表示你们是外邦人院里面那一群人，你们连那道墙都进不来的这些人，那些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你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救赎已经得亲近了。这也是一个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已经、既然，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是已经造成的事实，我们不要去忽略它。它是我们是已经与神得亲近的一群人。然后呢，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不知道今天我在准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也曾经考虑过，我是不是要讲一些跟这个盼望有关的东西，是不是要讲一些跟现在这个疫情有关的东西，然后给大家一些鼓励。后来发现这就是鼓励。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刚刚从我们的从前，我们从前是跟救恩无关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说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可以透过他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恩典。在旧约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这个神，我们是不能见神的面的。当这个出埃及记到20章的时候，当这个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说你们都要在山下，只有摩西可以上来，你们看到我的面的时候你们是会死的。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见到他的面，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亲近的，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这里其实里面有一个关键，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跟神是亲近的。如果你今天不在基督耶稣里，或者说你现在活得好像不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你跟他是远的。当我们没有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脑筋想的是各种的危难，我们想到的是世界末日是不是要来了，我们想到的是糟糕了，什么时候看到别人咳嗽我是不是会下一个了。我说这个话我是可以，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去了北加州。去北加州之前，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其实是还好，一般来说比较健康。但是那个周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前一个周上个周末我可能有一点点大概在桂英这么说的了，他猜我大概是到这个健身房里面人多嘛，所以后来有点感冒。然后有点感冒呢，我就睡一觉就好了。但是我不骗你，尽管像我这样子的人，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脑筋也闪过一丝念头，是不是在gym里面有谁刚从武汉来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OK， 我也想过。那当然很快就过，这个观念一闪就过。但是我是可以理解的，当你没有在活在盼望当中的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的一些点事情都可以让你造成极大的恐慌。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时候，认识神不表示灾难不会来，但是只表示是说，当我们认识神，就算灾难来了，神还是掌权。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这里讲说他使我们和睦，他有个原文，他说原文做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原文他怎么样？他原来这个在这个翻译讲，他使我们和睦，好像是他使得我们和睦，但是实际上他的原文更清楚，他就是那个和睦，他来了就是那个和睦。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袭了，都从主耶稣那里做了和平的使者，对不对？叫人与神和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 peace messenger， 我们都是一些和让劝人与神和睦的人。所以他说他是我们的和睦，两将两下合而为一。什么两下？外邦人跟以色列人。 未受割礼的跟那些在人手在身上所造成受割礼的这群人，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我们刚刚讲了，拆毁隔断 中间的墙是什么墙？就是在讲到那个外邦人跟外邦人院的那道墙。那那道墙，它其实在那个地方，我是没有去过圣地，但是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那个圣地那个地方，那道墙门那个入口那个门那个地方，是有讲说外邦人止步于此，如果进去的话，是会被处死的。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1章的时候，当保罗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也愿意去为四个人一起还愿。然后他到还愿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外邦人，带了一个这个叫什么特罗菲摩，是一个以弗所人。当他带那个人，人家以为他要带外邦人进入内院，他们就说什么，就把他抓起来，然后甚至于当场就要把他打死。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百夫长还千夫长下来救他，他当场就要被打死。所以表示在那个地方，如果外邦人进入以色列人的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他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东西表示什么？我们不再跟他们是分开的。我不知道在你们的信仰当中，至少我有过，我曾经也在想说，这个都在讲以色列人的，我是中国人，我干嘛跟我什么关系？我曾经有这种感觉，那是外国人的信仰。但是这个地方讲什么？他说是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意思什么？我们没有隔阂了，我们就成为一个了，也就是合而为一。就是我讲的，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合而为一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呢，他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他说废掉冤仇是什么？这个好像也alignment 有点问题啊。他说废掉冤仇，什么是那个冤仇？他说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以这地方讲到，我不知道这个，我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以色列人曾经问耶稣，耶稣他讲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他讲，可是问题这里为什么讲说废掉呢？他说废掉冤仇，那什么是那个冤仇？他说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讲究的，不是律法，他是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也就是所有那些祭祀的礼仪，吃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些，然后这个割礼这些。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以弗所书，在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当保罗他们在带领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人说，哎呀，你不叫他们不用受割礼，不用受守安息日，这样好吗？这样对吗？这些规矩你不是应该守着的吗？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起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那地方是一个耶路撒冷大会，他们就到了使徒行传15章11节那边讲，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就是那些外邦人，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据我的意见，这是谁？这是那个雅各啊，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在那个地方已经跨出一大步，不是废掉律法，律法其实十诫当不是律对律法那个十诫，其实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爱人如己。有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身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这两条就成就这律法的总纲。所以律法没有被废掉，爱人如己不会被废掉。我们如果不能爱人如己，我们是不可能有合一。但是律法上的规条是可以废掉的。而这个地方他用了什么字眼？他说是废掉冤仇。什么是冤仇？彼此记恨的。当外邦人 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不守安息日，当他们看到说你们，他跟耶稣讲说你的这个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彼此论断轻看是很常有的事情。那还不要说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人就该这样活的， 你就该守安息日的，你就该对律法上所有的规条、律法的这个诫命通通要遵守。而当他看到人家没有遵守的时候，他是大惊失色的，他想糟糕了，怎么会有这种人？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冤仇，是让以色列人自高于外邦人的那些条件。我守了这些东西，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来见耶稣那个人，然后耶稣讲说，你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要孝敬父母什么什么。他说这些东西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所以他认为以他这样子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是一定进天国的。但是耶稣说，你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变卖所有的，你还要去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他讲的是一件事，也就是来跟随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说，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是以他自己，然后呢就是 记在那律法上的规条。然后他讲到说，对，他说有个什么目的呢？为要将两下，又是讲两下外邦人，这个以色列人，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借着自己，就是透过他，在他里面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刚刚讲到这个新人，这个新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不是说我今天去穿一身新衣服，这个新是在一个本质上的新，是没有被见过的，是刚刚开始的。也就是在讲到说，他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那这个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混的人，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他当两下造成一个新人，也就是讲我们成为神的教会，我们是神一群神所拣选分别为圣出来归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是一。所以他说造成一个新人，当两下，也就是从此之后外邦人以色列人不分了，我们都是在神里面的人。然后呢，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成就就是他让这个和睦完成了，在之前是彼此轻看的，在之前是彼此不能接纳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就了和睦。所以他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既然刚刚讲了，既然还有已经，这些都是已成的事实，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他在十字架上面把这个冤仇，把这两下之间不能彼此相容的这些条条规规把它废掉了，废掉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使两下归为一体。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从两下变成一个新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与神和好了。你要知道我们跟神是和好，像前面讲的是什么，是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和好了，是两下归而合而为一，能够彼此和好，他是我们中间的和好，他是我们的和睦。现在呢，进一步的，他让这两下合而为一的这个一体与神也和好了。哥罗西书那边有一段经文，他我想大家很多人会知道的，记得在哥罗西书他那边讲到什么，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来。所以神的计划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与他和好。和好的第一步是什么？他是圣洁的，我们不可能不圣洁，所以他和好的第一步是让我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行为在里面？没有，没有说我今天努力的去每天早上读经，然后每天我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才能被神称为圣洁，才能够算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没有，跟行为完全无关。所以这里面完全都是神单方的作为，他使我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就是我们，引到自己面前来。是我们，他吸引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是我们自己去到处寻见寻到的他的。然后接下来到第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地方有一个观念很有意思，他说传和平的福音，首先这个是什么样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彼此和平的。主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和平 peace， 对吧？主耶稣他这个复活的第一个晚上，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所以门都关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来了，为了多马去的，他又来，他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一个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彼此和睦和平的。他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这不是在他的地上三年半的时间所做的，这是他因着将他的血将这两下合而为一，让这些新人让这个新人去做的事情，是来传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远处的人。刚刚讲了远处的人是什么，是那些跟神在过去是不亲近的人，然后也给那些近处的人。也就是什么，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给那些未得之民，但是福音其实也给我们这些已得福音已得已经被得到的人。我们要时时刻刻经常纪念，刚刚前面在讲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真的是我常常在想，这个作为我们的信仰其实不在于你要做什么，我们的信仰其实也不是说你要能够学到什么，我们的信仰很多的时候是你怎么去想，你怎么去看。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我们就当看罪是死的，看义在耶稣基督里面却刚去看当看自己是活的。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关乎于你在信仰上面能够多么的坚定。然后你怎么去思想，怎么去纪念神的救恩。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耶稣基督爱我，我知道，但是我没感觉到，所以我也爱不出去。我嘴巴说我爱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爱。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也必须要承认，经常我也在思想这些问题，我也会有觉得说，好像似乎很远，好像那些东西跟我没有那么贴切的关系。但是每当我真正去想到，真正去思想我是如何不配的一个人的时候，这里面最重要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救恩是有多么的大。我们常常是自己以为自己还挺不错的，我还是可以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有多大。所以他说，并且传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然后呢，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进到父的面前，这个进道本身是一个什么？在过去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名词，进道其实是在以前一个官职。这个官职是什么官职呢？它是负责开道的人，它是让人可以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的，它是一个媒介，它是一个中介人。所以他说，因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因此这个圣灵是引我们来到父面前的那个媒介，然后也借着他。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说，但进到父面前有什么，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叫做进到父面前呢？所以我们又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是紧紧抓住，紧紧的把握住我们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然后后面讲，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坐在施恩的宝座上面，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进到父的面前。我们这个叫讲到刚刚讲到不配，其实我们常常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最后结尾的时候那句话，我们也蛮轻描淡写的，以上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还讲了不配。但是我们心里有没有想到，我们是真不配？如果不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不能跟神祷告的，我们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里面也是看到我怎么看自己。如果我真的没有看到神用他的宝血，用他的救恩把我救赎了，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成为他可以用的人，不然的话我就会有很多的 entitlement， 我会觉得说，你这个没有给我，那个没有给我，你 这个不公平，你那个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你不能，那个地方你不行。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他讲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然后到了十九节这样。所以他就到了第十九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他说这样，他说什么？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圣徒，是与圣徒同国，然后呢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面他用了几个比喻。他首先那个比喻，他说什么？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客旅是什么？客旅就是那种到处每个地方都是打尖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所以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我们跟他是同一个国家的，是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跟他是在同一个家里面，是同一个里面的，然后与圣徒同国，我们是同样的同一个国的国民，然后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家人，然后还有什么？他讲说那时，然后这个我们相对于第十二节的时候，十二节他讲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从第十二节一路走来，走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中间讲的这些东西，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拯救，不是我们的和睦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这章讲到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首先你们已经不是那种这个跟我无关的人了，而且呢是跟圣徒同国的，而且是在神家里的人。他是一步一步一步走进去，然后到了二十节还没讲完，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并且就是除了你是同国的人以外，除了你是跟神同一个家人以外，同时你是被建造，他这样讲的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在圣经里面他们的功用是什么？他们是来见证，他们是来这个预表，这个怎么讲，见证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讲说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在他们所见证的这些事情上面，在基督上面，建造在基督上这个根基上面，然后呢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我稍微上网找了一下哈，什么是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房角的这块石头。所有的这个石头，当他们在建房子的时候，我想在国内有些也是 用同样的观念，他在建房子的时候，他要先立好的一个标准，一个基准，在那个房角石上面，它可以往上堆砌，它可以向两边扩展，所以所有的东西是以那个房角石作为基准。因此房角石首先它是一个标准，第二它是一个根基，它以它为标准，所有它如果是歪的，那个房子造出来就是歪的，如果那个房角石是正的，它就是正的，然后它等于是四平八稳，就在那个角落上面。所以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跟耶稣的先知的根基上面，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我们的房角石。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房子建造出来是稳固的还是不稳固的？我们有谁能够去做那个房角石？没有人可以，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当有这么样一个房角石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有把握的，这个房子不会盖得七零八落，不会盖一盖这个二级地震就倒下去的。然后呢他到了二十一节，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也就是说刚刚看到这个房角石，所以各房，当你这个房角石建立在这个地方稳固的，而且标准的，而且是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基准的时候，你的各个房间通通都怎么样？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建每一块石头，我们每一个人，每个教会，通通都是这个圣殿里的石头。我们是活石，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不断的成长。他这个渐渐不是说一步一步的，不是慢慢的，这个渐渐是什么？是持续不断的，是持续不断的，我们继续的成长。我们是活石，我们不是死的，所以我们也会成长。当我们成长了以后，神的圣殿是不是会成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然后呢，他后面讲，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靠着他，就是靠他是在他里面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是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想想看，你们在座当中，我不知道多少人自己的房子是你当初是自己盖的啊。自己盖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房子是你自己要住的，你会不会非常小心谨慎？对不对？隔间怎么隔啊？主卧房要怎么样子？这个儿子房间要怎么样？女儿房间要怎么样？然后客房要怎么样？你们是不是非常精心的去设计你自己的房子？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这些建造出来的结果，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他这个圣殿当中，各房靠他，靠耶稣基督得联络得合适，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的这群人，他会不会确定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他的心意所建造？是不是刚刚前面第二章第十节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要我们所行的。可能就像我们如果说用一个长话来讲，可能我就是螺丝钉，可能我就只是一片灰，我可能就是一片瓦，但是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被建造出来的，因为他要确定这个房子是他要居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担心，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心意当中。今天就算有任何的风浪来临，那也是在他的心意当中。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完全了？我们不完全，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包括保罗也说了，他说我并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做 完成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所得的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呢，每个人都在施工中。有没有看到在那个工地前面都会有那个在施工的那个标志？我们每个人都在施工当中，在神的心意当中施工。我们有很多没有还没改变好的，还有很多造成人家不方便的，都请多多原谅。那在这里也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在3月12号到15号，我们有一个门徒培训。那个门徒培训其实是一个建造门徒的一个根基。我们从那个课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能够认识，从神的话当中更多的明白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不需要活在人的眼光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因着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那个稳妥，有那个把握，我们不需要去为事情而惊慌。事情会临到，神一信神的人，他一样碰到风雨，他一样碰到暴风，但是他可以活得不一样的方式。这是我们活在今朝，仿佛在永生当中的唯一的确据跟把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自己把这样一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个确据，有这个把握，知道主，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你既然造了我们，你既然我们既然是主你自己手中的工作，主你不会放弃我们，主你也会精心的把我们调教成你所自己所喜悦的人。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也在我们也知道主你自己在全地上掌权，我们把一切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